Turning tonight to Paul's letter to the Romans, chapter 3 and verse 18.
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是无神论或者说不信对个人的影响是什么。我想在开始之前为大家读罗马书的几段经文，在罗马书第三章，我们来看第九节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不是的。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。第十节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接下来十一节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甚至在当时的所有的那些宗教人士也都没有诚挚地寻求神，寻求这位创造万有的神，和他建立个人的关系，与他相交的人。人的眼中不怕神。这是大卫王在诗篇的三十六篇当中受感而发的话语。他们的眼中不怕神。完全不怕，真的是不怕神，没有任何的警钟敲响。这就是我们所有人所面临的问题，就好像神不在那里，就算神在那，他也不是我们个人的神，他不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，他也不是什么圣洁的，至少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不是圣洁的神，我根本就不予考虑他。就算他在那，他也不会检测我的行踪，不会让我在违背良心犯罪的时候会感到什么亏欠，甚至我们会重新塑造神的形象。当然人类这么多年来一直也都这样做，在重新塑造关于神的概念。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，这十八节中说他们眼中不怕神，他们所能看到的生命是什么？生命只是完全物质化的，神不会在他们当中出现，生命只是关乎着这个世界上所能享乐的这些物质的东西，也许是你的职业生涯，你的前景，你的财产，你能够享乐的甚至可以犯罪的这些事物，完完全全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事物，你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。至于属灵的事物是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的。那么我们在悔改归主之前就是这样的状态，只是顾及这个世间的我们所能得到的，我们所能得到的一切喜乐或者说是犯罪。他们眼中不怕神，在我们一切的观念当中神都不在，神的存在，他的存在的可能性，他所能看到的，或者说将来我们要在神面前为我们的一生交账，这一切都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内，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晓得，在圣灵在心我们人类心中做工之前，我们不可能明白，我们感知不到神，更不会知道我们要向他交账，我们不会觉得生命当中有什么限制，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道德自由的人，可以为所欲为，我们不会惧怕神的审判。我们可以随意篡改神的律法。就像当今社会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这样行了。那些被几世纪以来代代相传代代遵守的法律，现在可以被轻易的搁置一边。就在当今这无神论充斥无神论猖獗的社会当中，我们认为我们好像是道德自由的，我们可以随意篡改神的法律，我们甚至可以废除自己的罪恶感，停止良心在我们心中的做工，麻醉自己，我们不再感受到罪恶。在你的良心当中，你会劝导你自己说，哦，没有什么罪恶的事。充其量，如果有一些人，他们真的太过堕落，他们杀了人，那是真的罪恶的。除此之外，好像其他的事情你都可以去行。我们甚至除去了自己 有的时候的那些羞耻感，这就是不信的功效。那么现在我想跟大家谈论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这些不信的心到底对你有什么影响呢？人们现在，很多人们不会去想这些事情，但是你要考虑无神论到底对你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？他对你做了些什么呢？也许你是一个年轻人，现在你正在步入成年的路途当中。你知道这样的一些信念会怎么样影响你的生命呢？当然，你可以说：“哦，我可以，成为一个信徒，或者是一个非信徒，我自己可以选择，这是由我自己决定的。我当然也会仍然是我自己，我会是同样一个人。如果我之前是慷慨的，我现在还是慷慨的，我会继续这样。不管我的品质是什么，性格是什么，我的软弱，或者说我的强项，这些东西不会改变的。我不会，很深深的受这些什么信念的影响，或者说受一些信念的侵蚀。但是，我想劝告你的是，非常重要，你需要明白，你不信的心到底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。如果你生病了，你需要一个很强的药物去医治你。当然，你会看看这个药物盒子里装的小字的说明书，看看这个药物对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，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。虽然你已经知道关于这个特殊药物的一些宣传，你晓得一般用这个药物会有什么事发生，但是你想亲自去看看。你想自己去证明，也想说服你的思想去相信这个药物能够医治你，但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，如果这个盒子里装的是无神论，是不信的话，你有没有想过它对你会有造成什么副作用呢？它会对你做些什么？对你有什么影响呢？我想在这里说的是，它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你。你现在作为一个不信的人，你会真的在你的生命路途当中完全被不信所征服。我在这儿不是想真的去，威胁你，或者是恐吓你，让你去加入基督徒，让你加入基督教信仰。但是，的的确确，作为一个为你传讲基督信仰的人，这是你必须要知道的信息。而基督信仰的信息是一个充满怜悯的信息。你知道这些无神论、这些不信会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？你晓得这些，曾经的那些基督教教会的历史，那些传道士、那些布道家、传福音的人，在保罗或者说保罗之后的那个时代，他们翻山越岭。穿越海峡，遭遇海难、疾病、不同的困难，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？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访问一个墓地，我看到了一些传道士的名字在那儿，那是一个旧的荷兰坟地墓地，我看到有一些传道人在那个地方，甚至是几个月之内就死在那里。因着他们在那样的地方传道，为什么这些传道者，为什么曾经的教会，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向人传福音？朋友们，你知道吗？是因为他们出于怜悯，因为他们关心着无神论对你的影响，他想要让你知道真正的神。这无神论，这不信的心，它影响着你的性情，影响着你的人生观。人生观，你知道它是怎么样剥夺你的吗？你应当去考虑这些。有一些事情我想要告诉你：首先，不信的心，它很大程度上，并且深深的限制着你，它真的是这样。因为它深深的说服你的思想，让你认为你只不过是一个动物，让你认为你只不过是一个高级的动物，没有什么特殊的。作为人类和动物没有分别，你不知道你自己有一个灵魂， 你不知道你还有良心，这良心是神赋予你的，你可以仔细去分析。你的灵魂也许被遗忘了，你仍然有神赐给你的那个有永生生命与神相交的潜力，这些都被你丢弃在一边了。而这是最重要的，作为人类，这是神作为创造者赐给你的一切礼物，而你却拒之门外，你却深深的受着无神论对你的影响。当你沉浸在这无神论当中的时候，神所赋予你的一切对你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，被你完全的拒绝。你知道吗？无神论就是一个最大的贼，他偷取了你一切神赐给你的礼物，他偷取了你作为人的独一性、你的灵魂、你与神相交的潜力，所有的这些事情，他都从你那里夺走。还有你战胜生命中罪恶的能力，你会成为一个软弱的、堕落的人。你知道吗？你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吗？你有想过无神论对你所造成的影响吗？我们再想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，那个医药盒，那些小字的说明书，那些说明书上所提到的副作用，可能，有非常小的机会发生，但是你都那么的在意，你都要去看一看。但是在这儿有更重要的事物，影响你灵魂的事物，你为什么不去关切呢？哪一样，这个副作用可以和你失去灵魂而相比呢？这就是无神论对你的影响，在你心中的功效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这儿抵挡无神论学说，抵挡不信？不是单单的说我们抵挡他，他抵挡我们，只是这样的一个征战，不是的，是因为无神论对你生命造成了如此重大的影响，我们一定要提醒你。还有一个方面，我在这儿单独提出来，就是不信或者说无神论，它会夺走你，很大程度上夺走你的理解力。也许你可以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科学人士、科学家，或者说是一个才智深度的人，但是你若存着不信的心，你会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理解能力。当然是这样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因为他让你不会去深刻的理解生命的意义，他甚至夺走你去理解生命意义的可能性，因为他告诉你说，你只是一个动物而已，没有什么长存的，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不复存在了，没有，你的生命没有什么极大的意义，你的这个学说会让你不去思想你的生命是被神所造的，你不会与神有交通，你也不会去想要这些，你也不会去渴慕这些，你更不会去明白这些什么与神相交、与神交通能够怎么达到呢？这是对你来说完全不能明白的。所以，无神论它从你那里偷走了你能够认知神、理解神的能力。也许你可以明白有很多事物，他们是如何发生的，但是你却不明白为什么。像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为什么，你都不能明白。也许你能够明白惊人的人体机能的流程，一些人体动作的这种种种反应渠道，但是你知道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吗？你从来都没有问过，你也不可能知道。 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这样构造的？为什么我们会在这儿？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样的？为什么人的本性是这么的软弱？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准则、错误和有一些对对和错的准则，但是我们却不能够持守呢？那么，对这些事情的解释到底是什么呢？关于人类生命的深邃的意义，我们有考虑过吗？你可能从来都不知道，因为你通向这真理的可能性已经被夺走。这就是因为你存着不信的心，就是因为无神论对你的影响。所有这些，神所赐予你的，神所启示你的这些解释，关乎生命的解释，你完全不能理解，因为你与之隔绝。这是无神论对你的影响。你会认为人类没有堕落，你也不知道任何关于神的事物，不会，晓得神的计划是什么，更不知道什么是救恩，不知道神的准则是什么。因为你认识这些事物的能力已经被剥夺，有很多的事物你都不知道缘由，比如说我们的性别界限。这是有一定原因的。然而，在当今的社会当中，我们因着众多的人在这不幸的社会当中不晓得这性别界限是什么，所以他们越过这些界限，以至于社会上发生了很多的可怕的事情，造成了可怕的后果。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就变得非常的天真幼稚，因为我们根绝了这些了解神圣知识的通道。这是非常可怕的，也是非常残忍的，这是不幸所造成的后果。我在这儿也想告诉你一些其他的事情，也许会刺激到你，所以我会尽量的温和的跟你讲。你知道吗？无神论不像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事物，它会使你非常的骄傲，它会使你自负。也许你说，你怎么敢这么讲呢？这只是你自己的思想而已，自己的想法罢了。不是的，我可以证明，无神论和不信的心，它真的是会使你自负的。也许你现在还年轻，你有一个很大程度上有一个谦逊的性格，但是你当然有，仍然有骄傲在你的里面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。但是目前为止，你还有谦逊的外表。如果你现在存着不信的心，你被无神论所征服，你会发现，你这谦逊的心会一点一点的被吞噬，慢慢的在你的生命成长当中消失。我们在诗篇的第十篇当中也读到过，说邪恶的骄傲的心阻挡你寻求神。那么原因是什么呢？如果你是一个不信的人，你不信靠主，你是一个无神论者，在你的心中，很有可能你所思想的就是没有任何一位超越你。当然，这个社会是有等级的。而且你不是在这个社会等级的最高处，但是作为一个人，你会在很多的时候觉得没有任何的人高过你。你有这样心理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你眼中没有神。没有神的话，你当然会觉得你是骄傲的，因为你觉得你所知道的、你所成就的一切都是你自己所赢得的，你会认为你就是你自己的王，所有你所成就的都是你自己的功劳。如果你拥有一个很好的体格，你会马上开始想，我是自己达到这样的体格的，因为 你不相信有一个创造者，你不相信你现在拥有的这些恩赐是神所赐给你的，你的一些能力、你的嗜好全都是归功于你自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子的话，可能是在侮辱你的创造者。你深深的诋毁了他，你可以志向高大，你认为你甚至可以碾碎他。你的眼中根本就没有神，你自高自大，这就是无神论对你的影响。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引导你或告知你该怎么行，因为你是最至高的。那么现在你看到了，人类的骄傲、自负是变得越来越糟糕。常常你会看到政界领袖要除去这个，改变那个，改变这个，甚至是使邪恶的变成正确的，来轻蔑正确的事物，甚至要惩办那些，仍然坚守着旧的古老的原则的人。为什么人的自负会越来越强？因为当你不信神的时候，这就是。不信对你的影响，你会轻蔑一切的旧的智慧，你会变得越来越固执己见，你会觉得我不公平吗？你可以看到这一点 你越是不信的话，越是这个无神论充斥的社会，这个社会当中的人们的自负心理也就越来越强。这就是无神论对你的影响。不管你在年轻的时候是多么良好的一个人，但是也许10年之后，你会被卷入这无神论当中，完全被它征服，你会改变的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那么接下来我想说的是，不信和无神论它倡导的是什么呢？他们倡导的其实是对神的痛恨。因为拥有不信心的人，你不能在信仰里得平安，因为他在很多的程度上阻拦了你的道路。你要，除去所谓的神，在这样的状况中，你的思想是偏狭的。我记得昨天我刚刚读到，读到一篇小短文，里面提到的是最近的民意投票，他们是要让一所信仰学校关闭。你可以看到，这个社会上已经充满了对神的痛恨，但是你不知道接下来这些痛恨神的人，他们将要做一些什么。民意投票会使信仰学校关闭。那么，为什么要关闭？如果我们去问的话，他们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，为什么要关闭它？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与神相关。但是现在的这些所谓的信仰学校，可能当中的那些真正的宗教人士已经很少了。哦，但是人们这些痛恨神的人，却执意要这学校关闭，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信仰学校。信仰学校就证明他是要讲论神的，我们要必须要抵制他，要让他消灭，要消除他，这就是无神论的偏狭，他是非常的残忍的，也是跋扈专横的，他想真的完全征服这个世界，不想有任何的不会和任何的教会有和平相处，他也不需要有任何的，和这理论相比的竞争者，他要排除一切的争论。你有没有看过在电视节目当中，当他们做这些与进化论有关的节目的时候，事实总是被篡改、被武装、被伪装。你会看到，他们不允许其他的争论存在， 他们会消除其他的观点，唯有无神论的唯物论可以存在，这就是他们的偏执，他们的偏狭。我希望你不认为我是在为你洗脑，因为在我继续讲这经节的时候，我会开始劝导你说，让你来到救主耶稣基督面前。但是我是在尽量的和你理论，我在告诫你，我在劝导你，我不是在为你洗脑，因为你必须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，我没有办法来使你来到神的面前，我尊重你，因为你的心必须受神的感动，能够亲自认知神，才能够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悔改你的罪，得到神的救恩，真正的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我没有办法为你洗脑，这也是所有的基督教会而做的。他是在劝导你，在呼吁你的意志、你的思想和你的良心。但是无神论却不是这样的，无神论是非常专横的，他们就是要废除一切，违背他的，这才是真正的洗脑，这也是无神论的手段。这也很容易去。你也很容易在无神论的这种环境之下被捕获。也许你会说，我不喜欢今天你讲的这些东西，我就是一个无神论者，我不会去接受这些，接受那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，为什么呢？难道是因为，这就是，难道是因为你现在所持的这个信，所持的这个信念吗？也许你已经被洗脑了。为什么在进化论阶层的人士在为你传述进化论和无神论的时候，他们不会和你理论呢？他们只是不断的去攻击、去耗损你，一直到你，完全的去接受这些本来不应该接受的事实。其实，这些无神论和进化论所倡导的，也根本不是事实。其实只是一种理论而已。然而，无神，基督信仰是非常的不同的。没有，基督信仰是非常不同的。而无神论是专横的，它是滥用谎言。而且是大规模的篡改事实，其实它是最残暴的信仰。我在接下来的时间内会提到，它无神论的确是一个信仰。也许你不这么认为，但是的确是这样的。其实当你看到这个无神论者所建立的这些网页的时候，网站的时候。你会甚至看到一些知名人士的网站，你看到当中，会出现很多很残暴的语言、语气，这些事物都是非常可怕的，尤其是他们在攻击我们有信仰、有信仰的人所发出的这些言语。我接下来想要提及的是，如果你是一个。不信的人，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者，那么你如今所热衷于的是一个不牢靠的事物，因为无神论没有对任何事物的补救，无神论也不会去建造你的性情，他也从来不会这样做，也没有能力这样做，他没有办法为你提供良好的忠告，他只能够摧毁你的性情。只能够让你，更加的堕落，只会让你越来越，为所欲为，可以肆意的犯罪。它不能改变人，因为无神论它没有办法产生无私。这一点不断有人指出。为什么人们在这一点上没有不同的意见？他们都会说。在这社会上有很多的教会为这社会上造福，做了很多 怜悯之功，有很多的善功都是由教会完成的，却没有，一些无神论的社会群体对社会有这样的，造就。因为什么，朋友们？因为无神论信仰，它不可能使人变得更好，它没有办法医治一个醉酒的人，一个残暴的人。他没有补救措施，他没有办法医治伤痛。当人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更是束手无策，因为在无神论这信息当中，没有对此生以后的信息。这个信仰，无神论信仰是最荒凉、最无色、最空虚，并且是最。有负面性的，最抵挡神的信息。但是我在这里想说的是，无神论其实就是一个信仰。为什么你会去相信这个信仰呢？为什么你会去相信进化理论呢？你是借着信心去相信的。这些事物，你所信的这些事物也是没有办法被证明的，你却去相信它，深深的相信，深深的受着它的影响。你只是靠着信心去接受的。当其他的人告诉你一些关于宗教信仰的事情，你心中充满了疑惑，你可能会说：“哦，我不太确定这一点或那一点。”你会想问这个问题、那个问题。当然，我在这里不禁你有问题，你有权利去问，你问的越多越好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当你面临进化论和无神论的时候，为什么你就去问一些问题呢？这理论只不过是个言过其实的声明而已，但是你却欣然接受了。你是一个被洗脑的人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无神论，这就是不信对你造成的影响。它需要你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。那么。最终，在无神论里面倡导的理论下，那人生命的起源是什么呢？教授达尔文可能会说，它是从外层太空出现的生命，但是他没有办法给予一个理性的解释，这怎么能够发生的呢？怎么能够从这个外层太空某一个星球上出现了生命了吗？那这个生命又怎么样来到地球上的呢？哦，也许可能是什么在群星当中，在某一种大自然的能力情况，有什么情况发生之下，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生命。但是这些假设，你必须要去相信，相信有那么成千上万的群星当中有那么一颗行星。当中出现了人类的生命，而那个地方是你用望远镜，是用高科技的事物不能去探索到、不能看到的。而，没有人能够解释这样的一个生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怎么样就漂流穿越太空来到了人类的地球上，在这儿开始生根，开始出现了生命。为什么你会去相信这些呢？你到底知道进化论在教导什么吗？你知道他们的背后，主宰是什么吗？为什么你不会去问呢？问一些问题呢？你不会，为什么你不会去挑战他们呢？如果他们是说生命是那样，是在那样的一个地方起源的，你为什么不会问？那么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如此之远。我们又是怎么知道呢？那个地方的生命又是怎么样出现的呢？你是不会去问这些问题，你只是欣然去接受这一切根本就没有办法证实的理论。你去，你来接受无神论，而无神论，它是不会。为这个社会造福，它本身这理论就是一种混乱，这混乱当中也不能生出什么秩序。 而这混乱，它只能带给你更多错综复杂的事物。你要想人生的多元化和艺术的美妙，这无神论怎么能可以给你关乎于这些事物的解释呢？你只是靠着信心去欣然接受这事物罢了。无神论就是一个宗教。其实你要信靠无神论，要比信靠基督需要更大的信心。至少我们信靠主是受了圣经的教导，接受了神的启示。那么你靠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的信仰，我想是更加直接的，比无神论更加直接。只是你在很多时候并不知道，你也不这样去思想。我也想提到，其实你的信仰，这无神论信仰是不智慧的。我希望在这儿我没有使你抓狂，但是我讲的都是真实的事物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无神论是圣经上所记载的最后的一个大灾难。我们在圣经当中可以读到，在这里我想耽搁大家一会儿来为你读一读，圣经当中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第3至4节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要被他诱惑，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，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，他是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越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。甚至坐在神的殿里，自称是神，这是无法无天的表现。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整个社会在朝这样的方向堕落，人们很大程度上去拒绝神圣的律法。现在的这世代，就是在圣经中所记载的那最后的大灾难的时代。朋友们，不要做一个无神论者，他会使你变得更加的堕落，他会束缚你的理解力，对任何事物的理解力，他只会让你变得更加的骄傲自负，让你去痛恨神，他会让你变得更加的残忍，更加的专横，用这样专横的态度去面临着对待你的生命，并且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什么补救，没有什么的希望。这样的一个信仰，这样一个残酷的信仰，你为什么要去接受它呢？亲爱的朋友们，我想在这里来为你讲述，救主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的福音是多么的不同。那么，这福音会限制你吗？当然不会。如果你来到救主耶稣基督面前，你渴慕祷告，得到新生，得到神的饶恕。来到神的面前悔改，祈求他赐给你天国的一席之地。他不会去限制你，而神赐给你的却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。他会给予你新的生命、新的性情，他也会让你与神相交，他会给你永恒的生命。这是与无神论截然不同的。无神论会夺走你的理解力，但是当你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，你会有更聪慧的智慧去明白更多的事物，你会明白神话语的深意，你会认识神，了解神的性情，你会认清人类的堕落，人类的罪恶，并且明白神为什么给人类提供救恩，你会明白神的大计划，这一切都是非常奇妙的事情。那么，这会使你骄傲吗？当然不会，这会使你非常的谦卑。这就是基督信仰，它是一个关乎着使你认罪悔改的信仰，要让你完完全全的仰赖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是这位主，他在十字架上为你受苦受死，换取了如今你能所有的新的生命。基督信仰告诉我说，我不能够自己赚取神的喜悦和神的饶恕，我必须要完完全全的仰望他。我必须要， 来信靠这位主，因为他从天国而来到我们当中，在十字架上献上他的宝血，来洁净我们的罪，并且若我信靠他，追寻他，他却会把这样的救恩白白的赐给我，这是极大的恩惠。我们在罗马书的第三章读到了这一点，亲爱的朋友们。接下来，当我们有了这生命的时候，我们，影响我们的便是不断的敬拜神、崇拜他，并且彼此帮助。这是关乎着我们的，谦卑的生命的。我们会变成一个温顺的、谦卑的人，不自私的人，完全与无神论所带给你的影响不同。你不会去恨神，你会去爱他的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与神同在，活在神的爱里面。我已经提到了，基督信仰，它其实只是恳切的劝导你、告诫你，并且劝告你，让你认识神对你的爱。也许现在已经有人开始为你祷告了，我不知道今晚你为什么会坐在这儿，也许是因为你的朋友介绍你来。其实你的这位朋友可能一直在关心着你的灵魂，为你求告，甚至可能已经有一些人在每一天的为你求告，把你交在神的手中，摆在神的施恩宝座前，对神呼喊说：“主啊，祈求你保守这个年轻人，保守这个人那个人，祈求你开导他们的心，让他们能够认识你，祈求他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保守他们。也许这就是他们为你所做的祷告，这就是基督信仰。”是一个无私的信仰，是一个关心着他人的灵魂的信仰。他在这里，拥有一切你所需要的对生命的补救措施，而且基督信仰会使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。当你来到基督这里，你变成一个认罪悔改的人，你会有一个新的征战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抵抗罪的征战，而神会帮助你去经历这一切的征战，神会不断的去改变你，改变你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不断的影响你，改变你。而当你面临死亡的时候，你也会从神那里得以最极大的安慰。你所需要多少安慰，神就会给你多少的安慰。你，因为你已经用你的生命见证了基督，因为他已经听到了你的祷告。你这数年来追寻神的祷告，你将要与神同在，你将要见到你的主。这是与无神论完全不同的，在各个方面都不同。是的，无神论也是一个宗教，就像基督信仰是一个宗教一样。但是，基督信仰是一个真正的宗教，它是真的信仰。是一个认识真神的信仰，是非常奇妙的。我将要结束今天的讲道，但是在这里想对大家来读一下这保罗书信第三章里面的，第十节。刚才我们读过这一节经文。这里说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这和第十八节上面的意义是一样的。他们眼中不怕神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跳到23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这就是我们在经中所听到的信息。我们可以借着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，白白的称义，是我们不配得的。但是因着主，他是神所派给我们的挽回祭，他为我们，买赎了我们新的生命，他用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罪。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一切，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本应当承担的对罪恶的刑罚，他把他的公义加给我们，那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，是神把这义灌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使我们可以被他接受。 我们可以在他眼中被看成义的人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不要被这不信无神论信仰夺走你的灵魂。你要为了你灵魂的缘故，为了你的良好的性情的缘故，你的真正的幸福的缘故和永生生命的缘故，来寻求救主耶稣基督。你要去思想。这无神论对你的影响是什么？当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你会拥有这真正生命的救主，是那一位为你而受死，把自己献上为赎罪祭的主。他为你买赎了你可以得到的新生，把公义加给你，使你得到神的饶恕，又为你确保了那永恒的救赎和永恒的喜乐。请来到主的面前，朋友们，来寻求他，来寻找他。